感谢上帝啊，这个教会的人看来越来越多了，我们为这样的一个进步增长来感谢上帝。记得我前两堂跟大家讲一个系列，就是耶稣啊论钱财，主耶稣论钱财的事。我讲这个题目啊，就是因为今年啊在新加坡发生了一件事情，用圣经的话说，使主的名、主的道受到亵渎。原来有一间所谓教会，请注意这句话，当我说所谓教会，那你要清楚，它可能不是教会啊，可能不是圣经启示的真正的教会。这个所谓教会的呢，他们因为财政上的问题引起的政府有关部门的这个调查，这件事情呢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教会的几个有关的人被控上法庭以后，但是一直的都还没有审理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情况如何。然后外面的这个风声啊，就是外面有很多的议论，其实都是对教会一些不利的一些的讲话。那么有人就在报纸上啊，有一个专栏作家就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宗教也成了啊一宗的大生意，宗教也成了一宗大生意。以后他的内容就说到了现在呢，他完全没有想到宗教成了一宗大生意。当然他没有特别讲这个所谓教会的，他是讲在中国的五台山呢 的这个五台山的那些佛事啊，嵩山少林寺啊，都要发股票，所以他说宗教成了一宗大生意。不过这个人他一定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他一定没有读圣经，因为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六章那个前书六章那边已经说了，对第一世纪的信徒，对第一代的信徒，保罗对提摩太说啊，你要提醒他们，因为有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敬虔啊，敬虔就是宗教了啊，得利的门路就是英文的圣经比较清楚 ，financial gain 啊，就是财政上的益处啊，所以这个是现代的术语 financial gain 啊。宗教也成了一宗的大生意。可是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在评论，在论断一个教会，一些所谓教会跟一些所谓教会的工人。我们今天要从耶稣所讲的论金钱来看，因为只有回到圣经。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啊。这些话不但保罗会讲，我们大家都会讲啊。很多人都想，哎呀，钱财身外物啊，身外物。可是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呢，一点都不像它是身外物一样。好，那保罗也说，只要我们有衣有食就够了啊。当然有衣有食，那么如果我们再问，那么住行怎么样？因为当时是衣，所以这个有衣有食其实就是说基本的需要。我也说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不一样，每个人基本的需要不一样。所以唯一保罗说，我们如果不服从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呢，不服从主耶稣教导，我们传异教了。所以保罗对异教这个观念呢，这个定义啊，那个更加窄了，就是我们如果不服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当然我们知道，从神学从圣经来看，整本圣经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不过当圣经的作者保罗讲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他就不包括他自己的教导在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应该是指主耶稣在地面的教导。所以主耶稣在地面有很多的教导，有关于这个福气的教导啊，我们就知道很有名的八福，对不对？有关于新旧约啊， 旧约的教导，旧约的一些真理，新约的时代到底实用不实用，你会发现他看见有一些不实用了，不再需要了，可是有一些加强，好像说属于伦理道德的加强啊。有话说你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恨人就是杀人。有话说不可以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奸淫。这就看见了这个道德到就业的道德性的教导到新约来就怎么样呢，就加强了。但是有一些呢就没有了，像安息日啊，他在安息日做事的时候人家责问他，他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啊，其实如果根据希伯来书的意思的话，其实旧约在守安息日，在等着一个伟大的安息来到，这个伟大的安息就是主耶稣，当主耶稣一来到的话，守安息日就不再需要了啊，像这一类的教导。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耶稣论钱财的教导，所以记得大家如果前两堂在我们当中的话，应该我记得耶稣论钱财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来叫他分家产，他拒绝了。我已经说过要分家产应该是耶稣分的最公平，对不对？最公平，因为他知道一切，他知道你隐藏财富还有哪一些，对不对？他能够分的最公平，可是耶稣拒绝了。我说耶稣拒绝真的是没有什么道理啊，因为他能够做的举手之劳，一举手那就能够解决很多可能带来的困扰，为什么耶稣不这么做呢？耶稣没有讲理由，没有讲原因，不过他后来就对门徒说要当心哦，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啊。这句话呢真是一言惊醒我们，所有的家产都分得不会平均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分家产上公堂啊，都是兄弟姐妹，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了分家产，因为我们都有贪恋，我们都有贪心。所以第一个关于钱财的教导就是免去一切的贪心啊，一切的贪心就是所有的贪心啊都不应该有。昨天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哇，那一个节目真的是激动我们的贪心，知道吗？激动我们贪心，因为你也是一举手之劳，你去买东西以后，把收条丢在那个大概大箱子里还是大筐子里，然后呢，每个礼拜就给他摇啊摇啊摇啊拉出来，哇，拉出来60倍、80倍、100倍的收成啊，圣经是30、60、100，它是60、80、100啊。比圣经所应许的还要怎么样？还要啊！当然，圣经应许的那个是那个是传福音的果效。我们看见这个激动许多人的贪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即使耶稣的教导免去一切的贪心，所有这类的幸运奖、彩券、万字，恳求主怜悯我们，到赌场去，恳求主怜悯我们。这一切的贪心都得除去，这是耶稣的教导。然后耶稣关于第二项的教导，那这些我都已经在前次说过了啊。第二项的教导就是他讲了一个财主的比喻，那么我们研究以后我们发现到那个财主啊看起来不应该是教会外面的人，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我们这么根据呢？因为第一，这个财主他当我们说圣经说财主的时候啊，我在想我们这个古话我们用今天的话大概就是富豪啊，富豪台困啊，富豪而且呢这个富豪还在富布斯杂志里面啊能够排名的啊，这才能够称为财主啊，富布斯杂志可以排名的。各位知道什么是富布斯杂志吗？这是一本财经杂志，专为有钱人排名啊。所以美国最有钱的都是100名是谁，全世界最有钱的500名是谁，亚洲最有钱的100名是谁啊？还有呢，华人当中最有钱的100名是谁，新加坡最有钱的40名50名是谁。这个福布斯杂志专在为这些有钱人排名。那么这个是财经，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财主，哇， 他田产很多圣经说，然后怎么样，然后他说怎么办，我要这么办，非常果断，他就建一个更大的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大概是建 hub 还是建 complex 啊， hub 还是 complex， 哇，可以收藏他一切所有的，非常有钱。然后他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这么多财物积存，可以欢欢喜喜快快乐的吃喝吧。我们说这个人，他第一他知道有灵魂，今天这些富豪你去问他，我告诉你多数是我不知道啊，不可知论者。然后有一些说我没有灵魂，没有多少个他们肯定有灵魂啊，这个人有灵魂啊，知道有灵魂，而且呢知道呢要追求平安跟快乐，快乐啊，我想基督徒我们劝人家信耶稣也一直的叫人家追求平安跟快乐嘛。还有我们在更看见这个圣经没有看见，让我们看见这位财主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没有，他没有提到那些有钱人的那些那些毛病全没有。然后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说一个人有钱呢要在什么样，耶稣后来就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有人用这句话以为他是不信主的，但是这句话不代表他不信主，因为主耶稣也可能对我说，张思恩啊，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啊，你的工作怎么预备呢？对不对？他也取灵魂不一定是取不信主的人灵魂。今天晚上如果我离开世界了，我们也可以说我的灵魂让主耶稣取去了。所以从这句话也看不出他不会是一个教会外的人，所以我想他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人。耶稣才讲一句话，一个人有钱是要在神面前富足。如果他是教会外的人，根本连信主都还没有，在神面前富足有什么意义？所以耶稣就对这个财就对人说了，真正有钱是要在神面前富足。所以耶稣关于钱财的第一个教导，免去一切的贪心。第二个教导是在神面前富足啊，神面前富足当然也有很丰富的意思。我们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们生活可以贫穷，各位，但是我们生命一定要丰盛。我们的生活可以贫穷，但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丰盛，这就是在神面前富足。好，耶稣继续教导了关于钱财。第三，你们要寄财于天啊，你们要把钱财寄在天上。小时候我听这句话，少年时代我听这句话好像很粗俗，寄财于天，可是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我想大家一起读这一节圣经吧。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永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你们他说你们为自己预备永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这就是积财于天。那怎么积财于天呢？他讲出两个办法，我已经讲过第一个办法了。第一个办法是什么？这里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我想圣经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瓶颈，圣经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死角。因为怎么样，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这个要求可能吗？你们变卖所有的，如果不可能的话，耶稣讲这句话白讲。如果耶稣所教导的是白讲没有用的话，不可能行出来的话，那么我这是一个危险。所有耶稣的教导都会被人打一个问号，可行吗？你们变卖所有的可行吗？我们就在思想，我们常常说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用很多的圣经来解一节圣经，不是用一节圣经去解很多圣经，不然的话一定出差错。用很多的圣经来解这一节圣经，你们变卖所有的，你们是多数人呢？多数到多少不知道。你们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可是我们看见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变卖所有的？没有。 因为门徒只是放下他们的小船渔网就跟从了耶稣，他们并没有变卖所有，他们只是放下。我相信那艘船啊还是彼得的啊，要不然以后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彼得还会去抓鱼？我想那一只船还是彼得的，彼得并没有把船卖掉。我们看见他赞扬那个穷寡妇，穷寡妇献两个小钱，他赞扬他，但是他并穷寡妇并没有变卖所有的，最低限度他还有一个怎么样？还有一个屋顶可以遮头，对不对？最低限度，在我们再看他赞扬玛利亚，赞扬玛利亚是一个很高级的赞扬，普天之下凡传福音的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那么玛利亚变卖所有的没有？他只不过献一瓶什么香膏，献一瓶香膏，并没有变卖所有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来看，他不是对每一个人有这个要求，不是对每一个人要求，那对谁要求？一定有对要有对一些人要求。我们就来到了路加福音18章。如果各位在前两堂有在我们当中的应该知道了，路加福音18章就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青年财主官。18章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好，我们简单的说，这位是青年人，这位是财主，这位是官啊。我刚才说财主就是富豪了啊，从今天的话来说，富豪了，不是一般的有钱人，是富豪了。富豪少说要多少？富豪少说要多少钱？啊，富豪，我们在想，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我们有5亿新元呢，列不上富豪的排名，因为我发现富豪排名在新加坡最有钱的最少要10亿新元以上才排有名，10亿新元以外就排没有名了啊！所以富豪真的是很有钱人啊，富豪真的是很有钱。所以这个财主是青年人，青年本身已经是一个本钱的，还有呢财主，那么就是富豪，就是很有钱人，再加上他是官，有人研究他的官位啊，等于今天的部长啊。这位青年财主虽然那个时候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可是罗马只是派一个巡抚来，罗马只是派军队来，民事很多问题仍然由当地由犹太人当地的人来担任。所以尼哥底母是官啊，青年财主也是官，那么如果就是说部长，不然就是次长也好吧，也是很高了啊，很高贵的一个官了。那么他就来向耶稣问永生的事，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你去守诫命吧。他说我守了，然后耶稣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请看第22节，18章2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怎么样能够积财一天？你就是变卖所有的，对谁说？我们从这两处圣经跟刚才所举的例子说明，我们可以说耶稣不是对每一个人要求变卖所有的，但是对财主对富豪他要求变卖所有的。那为什么呢？在这里让我用几分钟啊讲一下。我们已经说过了，富豪很有钱啊。那么一个人能够一个家庭能有多少钱呢？我曾经有一天下午我就坐下来，照着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我告诉你，我已经说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的。可能我们一餐3块钱一碗面就可以吃饱了啊。可是当然有一些需要吃30块，对不对？我们不能够说他们浪费，他们需要这样，甚至有些人需要300块。如果那些富豪的话，他们有时候需要请客，有时候这样那样，他们通常他们的 他们的基本需要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彼此的不一样。你三块钱可以吃得饱，我三块钱就吃不饱了啊！我告诉你，我就说过了，我肯定会吃多一点，对不对？好，那么到底多少呢？我有一天就跟他计算，给他这一生里面换六辆车，每一辆都是100万的啊！给他住最好的房子，新加坡最好的房子大概1-2千万吧，圣淘沙现在涨到3千万啊，好吧，就说给他住1-2千万的房子。事实上新加坡一个最有钱的人，后来他死了，然后信主，然后呢我应该说信主人就死了好，然后呢怎么样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华登岭，华登岭的屋子啊不会超过500万的，新加坡富豪他住在华登岭，他不会，新加坡首富他是住在华登岭，华登岭的屋子不会超过500万的，他就是住这样。我们说好了1000万吧，然后呢他出门就是头等舱，甚至可以让他包机吧，可以让他包机吧。我告诉各位，我这样算起来，他几代人2亿新元，给他几代人都吃不完了。听好，2亿新元，假设他有10亿的话，他2亿新元是他的基本需要，不能说加到3亿吧，啊。好，加到5亿吧。假设我们算错，可能他有其他需要。医药费啊，在这些富豪来，医药费是很少的。对我们穷人，医药费很可怕。对他们来说，医药费是在他们的费用里面最少的。那么他还有5亿，这5亿对他来说是怎么样呢？我已经说过了，对他来说是零价值。为什么？他一生都不会用到这5亿了。他几代人都不会用到这5亿的，何况这5亿还会再增加，他已经完全不可能用到了，因为几代人的生活基本生活需要都已经扣除了，这5亿对他来说是零价值。所以我给首富下一个定义，首富是什么？首富就是拥有最多零价值的东西，听懂吗？首富就是拥有最多零价值的东西。主耶稣，我相信他是神，他一定懂得经济学。他告诉这些拥有最多零价值的富豪说，变卖你们所有的，周济穷人。可以做得到不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无论从哪一种方面来看，都可以做得到的。有一天当我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是马来西亚人。他说我现在在帮助爸爸各香蕉，他说爸爸有香蕉园，我说除了香蕉园还有什么？他还有说油庄园，我说很多吗？他说不会太多了，我说有没有超过100亿个？100亿个就是100英亩啊，他说有，大概100多英亩。我告诉你，百多英亩在马来西亚的这一些园主来说是算小园主了哈，小园主了。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话，我们全家1-20个人都是靠着这些园地啊，吃喝住行全部靠这些园所供应的。然后他还说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很多没有用的，还有很多钱用不完的。他不过是一个最多是中原主啊，不是小原主，中原主最多是这样，他仅仅很多用不完了。这些富豪怎么样？这些富豪，耶稣说变卖你们所有的，耶稣对这些信耶稣的富豪说变卖你们所有的。对不起，原谅我，不是我看不起大家，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适用这篇信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我看还没有一个上亿的了，恐怕上千万的都不知道有没有啊。所以，但是我不是，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单是讲给大家听，我盼望今天我们这里没有，不一定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对不对？今天我们当中没有，可是不一定5年后、10年后，啊，神在我们当中兴起富豪，对不对？好， 你今天听这个信息，盼望你当做富豪的时候，你记得了耶稣对你什么要求。这个是聚财在天的第一个办法。各位，这些我都讲过了。新加坡世界华人首富啊，华人首富大家知道他是谁？最近他的一个公司啊，最近香港这个船有一艘船翻了是吗？翻了30多个人死吧。这个首富刚好不在，他立刻飞回来，立刻发出3000万港币的这个抚恤金还是安慰金之类的，3000万。多吗？3000万是新年500多万，3000万港币大概是新年500多万，多吗？我告诉你，对这位首富来说，用9牛1毛来形容还是太多了，还是怎么样说？就是不只是比9牛1毛还要少啊，还要少。这三千万，不过我在想，一些比起一些其他的富豪，可能已经这样。可能已经他做得不错了，但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标准，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所以我就回应了，今天一些教会，一些所谓教会领袖很有魅力，领袖很有口才，领袖他不是解释圣经，他去解圣经。当耶稣说我们去撒种，你撒在好种，你就有30倍、60倍、100倍收成。他就说，你今天奉献，你为主奉献，你可以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去解圣经，好吧？就让我们说，这样也在鼓励，用这个办法在鼓励弟兄姐妹奉献，这也被允许吧？我们这么说。现在问题，当弟兄姐妹得到神的恩典了，你要教导弟兄姐妹怎么用？当他这么有魅力，当他这么有口才，当他能够用一个单一的一两个特殊的例证，就常常感动了一些的人奉献了，给到使到教会非常有钱。当教会有钱了要怎么做？其实也是耶稣的那句话，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求主怜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这个教会继续壮大。假设这个教会能够真的是那么的有钱的话，我们怎么做？照着耶稣的话，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教会严格讲起来，教会不应该存款，神学院不应该存款。所以在这些年来，我负责神学院，我们用到每一分钱啊，我们现在随每一个月的银行报单来的时候，大概是剩下6万到8万之谱。6万到8万是我们一个半月的经常费，一个半月的经常费。假设说经常费不再有了，不再有人奉献了，我们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我们的财政就怎么样啊，就出了问题了。那你说哇，这样最少还有八万元的存款呢、啊？每个月？不是的，因为我们还欠一个教会30多万，所以我们都在怎么样，在付存款的当中，靠着主的恩典，天天怎么样？天天这样长进，天天生活。我们这个理念就是，今天人奉献给教会。今天神给我们钱财，要我们做什么？给教会，教会应该好好的使用在传福音。很可惜，这个教会我发现它能够做两件事情。你说有人会反驳我们，我们怎么去帮助穷人呢？我们也不知道谁是穷人。也许我个人的话，在周围一些穷人、一些需要的弟兄姐妹、亲人、友人，我可以帮助他们。可是一个教会怎么样有办法呢？其实教会不用去做这些工作。今天新加坡人最怕病，今天新加坡人最怕什么？最怕穷，没有要受大学教育很困难啊，很困难。其实这个教会怎么样？他是绝对有能力来办一间医院。 他把钱用来办一间医院，办一间大学，能够造就许多有本事可以进大学但没有钱进大学的那一些人可以在这个学校。他可以怎么样用很低廉的收费来收这一些穷苦的病人，这就是周济穷人。这个教会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今天这些教会几万个人奉献那么多，结果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他用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这个叫做我也忘记了他一个很奇怪的名词啊，他很奇怪的名词就是说我们要cross border 越界啊，越界 cross border 越界传福音，我们要越界，我们有越界计划 yes cross border project 越界计划。那我在想越界计划是什么？越界计划其实我们传福音，我们向任何人传福音都是越界计划了。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是什么？是 cross border project， 是一个越界的计划了，对不对？所谓越界的计划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向怎么样的人传福音，我们做怎么样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新名词。那么保罗这一世我们已经明白了，所以是不是说你要向那群赌徒传福音，那你最好先做赌徒，也到卡西诺去先做赌徒再跟赌徒传福音？我想绝对不是这样。我们要向歌星传福音，也不一定要先做歌星再向歌星传福音，对不对？他的业界计划就是把一个人打造成某一个特殊的人物，然后借助这个人物要来传福音。结果呢，有些教会就把一个人把用很多的钱把人打造成什么，打造成一个很显著的很有名的人物。我想圣经传福音的方法就是很简单的，你们去传，把我教导的，把主耶稣教导的，主耶稣说你们去传，把我教导的教导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方法，今天教会用很多的方法，有些方法竟然要用算亿的钱来栽培一个人起来，然后借着这个人呢来传福音。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不敢论断人，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的话，耶稣说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这是让我们可以积财在天。所以我刚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这句话行得通吗？我们发现行得通，因为所有这些富豪拥有太多零价值的东西了，这些零价值的东西几代人都不会用到的，为什么不要把它，特别是基督徒为什么不要把它用来周济穷人，用来帮助教会传扬福音呢？然后我用了整半个钟头引言，这个引言是前几次讲的，让大家继续的思想。今天我们讲新的，就是第二个积财在天的办法，就是要借不义的钱财来借交朋友。请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读前面十六章一到七节，是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知道主人要把他辞退了，他就叫所有的欠债的来，你欠多少欠一百写八十，你欠多少欠一百写五十。他为了自己的将来的方便，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不是用财主的钱，不是用老板的钱，这个人是用他自己的钱，那他做得很好，可是他是慷别人之慨，所以他成为不义的管家。他慷慨是慷别人的慨，对不对？但是耶稣有说了，请看第八节，十六章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句话我们要解释一下，是不是耶稣真的是赞扬他们？其实耶稣在这里告诉赞扬他们的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懂得来利用钱财啊， 他们会赚钱，他们会用钱啊，他们慷慨慷别人之慨，在钱的这个在钱的运作上面，他们真的是聪明，比基督徒聪明的多了。基督徒很多时候教会奉献了50万，哇，30万就一直收住，每3个月拿出来讨论，我们现在50万呢要放哪一家银行啊，哪一家银行利息哦，这间是 1.8， 大概 1.9， 把它移到 1.9， 3个月以后再来啊、哦、我们现在有30万，再加多3个月的 1.98%， 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一间2.0 的，就把它移去 2.0。 我告诉你，你移来移去以后，最后怎么样？本来30万可以买一间房子的，你最后要到怎么样？你移来移去以后，你最多移了10年8年，最多35万，人家屋子已经三级跳 top top top， 已经到100万了。你永远没有办法为教会建立一点的事业工作。所以常常我发现，我参加过几次的几个教会的一些会议啊，就是这样。今天神给你这个教会有钱，给我们这个教会有钱，今天求主怜悯我们，用在对的地方啊，把它用光啊，把它用光，用在对的地方，把它用光。我们深深的相信为主用，接下来神一定会再赐福的。好。所以常常今世之子，你看，在使用运作钱财的运作上，真的是比光明之子聪明。我们再看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你们可以，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要解释这段，先解释不要误会。首先是什么？是怎么样使我们到永存的帐幕？这里看起来是你只要怎么样用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借着钱来借交朋友，我们可以上天堂。我想这不是啊，这不是，我刚才已经说要用很多的圣经来解一些圣经，所以这节圣经呢不可以这样解了，是这些人都已经信了耶稣了。可是信耶稣怎么样？当我非常有把握，今天晚上我如果主耶稣取我的生命，取我的灵魂，我回去天家，回去天家，可是我的钱留在地上，那钱能不能回去？照着主耶稣说，我们的钱可以回去的，是吗？祭财一天，所以呢，我人悔改了，可是我钱还没有悔改，所以怎么办呢？他怎么样？所以首先你要用你的钱，在你活的时候啊，在我们活的时候，这个钱还是我们的时候，用我们的钱来怎么样？来结交朋友。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结交朋友。然后呢，等我们有一天我们回去帐，回去天上帐幕，我们的钱已经先到那个地方去了，这是第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要用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哇，不义的钱财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赚不义的钱财吗？现在怎么会有不义的钱财？是不是只做基督徒啊？是指基督徒。那这个不义钱财是什么？不义钱财有很多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你非法赚来的、走私赚来的、赌博赚来的，这一类通通叫做不义。可是在这里的不义，你要读整段圣经，相对于下面的什么？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也就是第二个不义的意思，就是钱财会怎么样？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你说哪里有道理？钱财哪里会没有用？有了。我们小时候玩马萨马萨马萨马萨，懂吗？啊，中国人听不懂。马萨马萨就是我们玩怎么说？捉迷藏之类的，玩游戏啊。我们用的钱是真钱，知道吗？哇，你说爸爸妈妈给你们真钱玩马萨马萨，我们用的是真钱。不过那些真钱都不可以用了，为什么？那个是日本时候的钱，日本，我们用的是每一张都是真钱，知道吗？不过因为它是日本叫做香蕉票啊，它的钞票上面有香蕉树的香蕉票。你看钱财 到了一段时候它会没有用，这是不义。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有一天新加坡钱也会没有用。哎，我这样讲很危险，就是因为这是颠覆法，颠覆分子，你在散播说。但是我在讲，你对你来说，对我来说，为什么？当今天晚上我离开世界了，新加坡钱每一块钱都是 hard cash， 都是真正的钱，都是真正的钱。可是对我已经死掉的人怎么样呢？没有用了。所以钱财无用的时候，这是不义。钱财为什么会无用呢？有一天几个月前，一个缅甸的神学院长他来访问我们，那我就跟他谈了以后，我就你知道吗？缅甸有一次，你懂的吗？缅甸有一次宣布，有一位尼温总统宣布大钞不可用。你知道这件事？哦，他说我知道，我那时候读高中。他说大钞多大？10块钱以上的钞票就是50块，缅甸钱50块，一夜之间宣布不可用。他说哇，那时候很多，那时候不是钱放在银行的吗？钱他放在家里嘛，放在枕头里面嘛，放在那些都是放在那些家里机密的地方。一夜之间，他在对付两种人：第一，对付那些很有钱的人；第二，对付华人，因为华人很有钱啊，华人很有钱。那个尼温政府他排华，当时他说呢，哇，那时候很惨，有时候我们就在河上看见那些钞票就飘下来，没有人要，因为全部不可以用。马来西亚也宣布过一次500跟1000不可以用，记得吗？不过那时候他有给宽限期2个月，你们去换啊，2个月你们去换，所以并没有人损失啊。有一些是故意要留下来的做纪念。现在一千块钱的马币也可以卖1000块钱的，知道吗？它是假，它是不可以用的，它变成纪念币的。所以我们看钱财会无用。所以钱财就是不义的钱财，会无用，会贬值。什么叫贬值？这里知道，谁知道两房一厅的政府屋子，当时政府出的时候，两房一厅是6200块，谁记得这件事情？举手，我记得，还有谁记得？一间屋子两房一厅6200块，你记得啊？6200块呢？然后呢？它是洗手间跟冲凉房在一起的。很不方便，后来就2、3年后就改设计，洗手间跟冲凉房分开的，就卖7500，记得吗？记得7500。当时6张1000块钱就可以买一间3房式的政府屋子，不久的事情。1970年63年政府建，到72年73年还是这个价格。73年。石油危机发生以后，物价涨得很厉害，那么政府屋主就从6000块钱涨到3万5万，今天多少？告诉我两房一厅的三房式的35万，有些地方像马林百列40多万。对三房式的来说，政府屋主怎么样？这个价钱贬值了。我们小时候吃的面一碗是2毛3毛，你们多数人没有吃过这样的一碗面，有，你有吃过？现在一碗面3块钱还吃不饱，同样的新加坡钱，知道吗？同样的新加坡钱，知道吗？为什么钱财贬值了？1923年，大家听好，1923年春天，当时1美元等于2个马克，马克是德国钱，1美元2个马克，春天，1马克可以买1磅牛油。几个月以后，要买1磅牛油，要推一推的手推车的马克，才可以买到1磅牛油。以致马克必须在九月的时候印的对吧？100万的一张的马克，100万一张的马克，不久以后印1000万的一张的马克，各年印1亿。一张钞票1亿马克，你不相信？你去网站找这些资料，因为当我讲启示录的时候，到了第一季度的社会，很可能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第一季度出来了， 他要拯救世界，人家相信他了。当时就在这种情况，希特勒出来了。当希特勒一出来的话，连教会都以为他是什么？他是救星啊！当时连德国的教会都以为希特勒是救星。你看，假设一克马克可以买到一磅牛油，一个人有100万马克，钱多不多？小富翁的，对不对？中产阶级的。可是没有想到，不到3个月，所有的中产阶级破产。你说这个日子可能到来吗？我们不知道。照着圣经的预言，也靠近末期，很多事情会发生的。所以钱财是不义的，不义的意思是它会变成没有用，它会变成贬值，它还会长翅膀怎么样飞走。这是真言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借助这些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耶稣告诉我们，各位，那你怎么样结交朋友？我在想，就是叫耶稣所说的，刚才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6章的时候也说怎么样？哦，你们要的奉献呢，7天的头一天啊，要怎么样奉献起来？然后当时的奉献是为了要拯救呢，要救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怎么样？我来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不要献凑啊，你们先每一个7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先啊收这些啊捐款。”所以这是结交朋友，奉用把不义的钱财用来奉献是结交朋友。第二个结交朋友的办法就是照顾穷人。照顾穷人，犹太人有神的启示，有神的道，神的启示。你知道他们收割葡萄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没有把葡萄园全部割完，他们留一些做什么？他们收割麦子的时候也没有把全部的麦子收割完，他们留一些做什么？给穷人，给穷人。我们华人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啊，也恶作剧去采人家的芒果，去挖人家的地瓜，结果怎么样？给人家放狗追啊！哇，放狗嘎嘎嘎嘎，哇，跑啊跑啊！当然，我们是恶作剧不对了。不过呢，如果我在想换成犹太社会，可能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了，因为这些邻居有大片的菜园嘛，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啊。那么去挖一点东西，我相信如果换成犹太人的社会，他们绝对不会有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懂得怎么样的照顾穷人。今天当然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起来留给人家采了，因为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是不是？但是神如果给我们有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照顾周围的一些穷人，照顾周围的一些有需要的人。他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他可能是亲人，他可能也是我们的友人，他也可能是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很多，有时候我们接触这些从中国来的一些的朋友们啊，他们有的是陪读来到这个地方，明年学费增加了，对不对？这里有没有陪读的啊？这中国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明年的学费增加了，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今天主如果感动你，在你的周围有这样需要的人，我们其实也可以关怀他们。还有结交朋友也包括正当的用钱。我最后讲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小心听，不然的话你会把我误会了。正当用钱是什么？我告诉各位，我们该用的时候钱应该用出去，特别是这些神已经把恩典给他的人，在某一些地方，附近某些地方有大老板，他们要开发什么？他们要开发他们的这个庄园啊，他们要建房子，要建设了。这是一片森林，怎么建设？他钱这么多，应该怎么样？请工人来除草，来砍树。运用机器来把树这个来砍树来清理这个地方。 然后他先付出，以后他们建设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怎么做？用一根火柴，半罐火水，不到五毛钱，啪点一下，让它烧烧烧烧烧烧烧，污染了整片的天空，整个东南亚的天空。我们常常受到污染，对不对？他很快的，是不是？几天里面就把那块地铲平了，然后他建屋子，发展赚更多的钱。他钱没有来怎么样？没有来请这些工人，就工人眼巴巴看，没有工作做，辛苦啊啊！那些从事这些这些铲泥机的啊，这些商人，这些工人，没有得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不公义。我相信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容许这些事情一直的发生下去的。神必然审判，只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必然审判，明白吗？这个叫做借交朋友，正当的用钱。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不是叫我们做守财奴。假设我买一个手表是30块，而你能够买得起一个30000块，那你说啊，我买30块就好，那我们就赞扬赞美他节俭，慢点赞美，要知道情况才赞美他节俭。他可以买得起30000块钱的手表，我要问他29,970，那你要做什么？他如果说29,970，我要节俭了，奉献给教会。我要感谢他，我要感谢主说，哇，主实在是使他成为一个很节俭、很懂得关心的人。如果他说我要29,970，我要节俭起来，我要去买车子。我说这也可以啊，这也可以，反正你不是买手表就是买车子啦，就是社会，就是你这笔钱就用回了社会了，对不对？社会经济就流动了。如果他说我要节俭，我从小就妈妈教我节俭，我29,970我要收起来，我不要用，我要收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他没有用钱财结交朋友，为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守财奴。所以用钱财结交朋友，包括你什么？包括你正当的用钱。只要你不用再犯罪，你不去赌博，你不用再犯罪，听好，不用再犯罪。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有时候我是常常跟基层的一些的人在一起的，我尽量有时候用一些简单的福音跟他们谈。有一次谈到一个问题使我很惊讶，因为谈到这个淫乱的问题，谈到妓女的问题，他们说找妓女也是罪吗？哎，我说找妓女是罪，他吓了一跳。他说找妓女也是罪吗？也吓了我一跳。怎么找妓女不是罪啊？他说怎么是罪呢？他们也是在做生意啊，他们是搞色情行业的。既然是行业，我好像顾客去跟他购买。如果我不去跟他购买的话，他没有钱赚。哇！我想到今天人的道德观、价值观混乱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今天加一句：今天只要正当的用钱，不用在犯罪的地方，都是用钱财来结交朋友。用钱财结交朋友，耶稣说，当钱财没有用的时候，钱财一定有一天没有用的。它要不是贬值，它就是被宣布没有用；要不然就是我们离开世界没有用了。对我们来说，钱财一定有一天没有用的。在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用钱财结交朋友。第一，我们奉献；第二，我们照顾需要的人；第三，我们正当的用钱，不要用在犯罪的地方，都是用钱财来结交朋友。然后主说这个财宝就会到天上去。恳求恩主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请不要说，请不要误会，我在鼓励大家浪费啊！买你可以买三万块钱的表，你就买三万块钱。你当然不必买三万块钱的表，但是你剩下的那些的表钱，你要做什么呢？你帮助人，感谢主；你奉献，感谢主；你正当的用出去，感谢主。因为正当的用出去，也会带给什么？带给许多人帮助。很多的有钱人，当他屋子肮脏的时候，他连刷都不刷，油都不油，结果怎么样？结果整个市容很难看，市容难看是其次。你没有拿钱出来请工人来刷，请工人来除草的话，这些工人没有的什么，没有的做工。结果新加坡政府一条法令，如果你不刷，政府来替你刷，然后怎么样？来跟你收钱。所以大家就怕了，乖乖刷，五年刷一次，肮脏就刷。可是我到一些国家去，有钱人整排屋子都是他的，全部斑斑驳驳，墙壁斑斑驳驳，有钱很多收起来没有正当用出来，没有请工人来整理这些房子，结果市容难看，市容难看。我刚才说其次，最重要的这些钱没有再流回社会，只是累积在几个人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呢？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耶稣他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讲钱财的话，我告诉各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恳求恩主怜悯我们，这是这一系列的第三系列，还有最后一个系列，还有第三堂，这个系列的第三堂还有最后一堂，我们留到以后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的恩典。我们讲到耶稣论钱财，他要我们免去一切的贪心，他要我们在神前富足，他要我们积财于天，他要我们借着变卖所有的，他对那些财主富豪说，变卖所有的，变卖那些零价值的东西来周济穷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让我们用钱财结交朋友。主啊，谢谢你这些年来你让我们的生活都还过得去，虽然有时候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挨过来。谢谢你也让我们当中有人有一些的钱财，求主让我们懂得用钱财结交朋友，我们懂得奉献教会，让教会发展福音的事工，我们懂得帮助周围的穷人，让他们生活好过一点，解决他们的辛苦。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正当的用钱，以致让社会的经济可以复苏，让社会的经济可以顺畅，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工作。求主恩待，让我们从你的教导中明白这个真理。你也不是叫我们白做，你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这么做，你就要为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因此当我们回去天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前富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祈求，帮助我们做一个遵行主你旨意的人，让我们在钱财上来荣耀你的名，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